谢谢黄牧师对我的介绍，实在是不敢当。我在这个北卡大学教书，你们虽然是在我们林州哈，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北卡大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这个在美国的各个大学排名当中哈，有一年我们北卡大学排第一名，比什么哈佛啊、耶鲁啊什么都强。那什么呢？就是应届毕业生哈找到工作以后这个平均工资最高的一个学校，那一年我们拿第一名。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那一年他毕业。其实乔丹在我们学校读了三年就被 NBA 啊征召过去了。那么但是他立志要在我们学校要毕业，所以呢他就每年不打球的那个暑假就回来补修学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课开的很少，所以他修了好多年他才把这个学位修到了。那么修到的时候呢，他的工资已经是天文数字啊，所以那一年一平均我们第一名。就那一次哈，以后再没有了啊。他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啊。我们今天呢不是来讲这个篮球的哈。那么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跟创造跟进化啊。那么今天呢我是要用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你如果需要来想听神学的话，你可能就失望了啊。那么因为我用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把它叫做创造论。那么把它当作一个学说来看啊。为什么是另类的学说呢？因为主流的学说还是进化论啊。这个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大部分的人还是在讲进化论。那么这个论点啊，这个创造论呢，是有一个人叫摩西，在离现在差不多3600年前的啊，在相当于中国的商朝，他所提出来的，他发表在一个 impact factor 非常高的一个杂志上面哈，叫做《圣经》啊。这个 impact factor 是算引用次数，对不对啊？你如果去算 impact factor 最高的，肯定是《圣经》啊。所以我绝对没有在这里夸张哈，对。那么圣经不是一本书啊，圣经是66本书合起来的它的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那么而且在创世纪的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也就是说这么厚一本圣经呢，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事情就是讲创造。那么这是非常奇妙的，可见在上帝的眼睛里面啊，创造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啊。那么比进化论呢早了差不多3500年左右，所以是一个很古老的学说啊，但是呢基本上面被现代的人类是忽略掉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神话啊。那么是不是合乎现代的科学知识呢？还是只能用凭信心接受，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题目啊。那么我们要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它的这个描述之前，我们必须要掌握两个要诀。那么第一个要诀呢，就是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六个天来创造这个世界啊。那么天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可以有两种用法，一个呢是24小时的一天，另外一个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翻成了中文以后啊，天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24小时一天。翻成英文也是一样， day 只有24小时一天的啊这样的意思。但是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有两种意思的，我自己认为啊后者比较合适，就是它代表六段很长的时间。那我在这里必须要先声明哈，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说法这个有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就是六个24小时的天，但是你们姑且今天先假设是六段很长的时间，我们看看有没有证据啊。那么第二个要诀呢，就是上帝启示人呢是要人站在人的地位来了解他的创造啊。那么人是活在地球表面的，所以在整个的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需要想象啊，假如当时有人的话，那么人在地球的表面，这个人在地球的表面他会观察到什么现象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解经的一个原则啊。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六个天堂。那么这个，对不起啊，我的水在这个地方，谢谢哈。那么第一天就是我把它叫做第一个阶段啊。圣经上面说，上帝在创造的这个地球的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地球上面已经有光啊，而且有水。但是这个荷尔本的圣经呢，马上就说了有八个字，我们很难能够了解啊。他说当时的地球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刚刚从地球里面甩出来一个火球应该是亮晶晶的，怎么会渊面黑暗呢，而且还空虚混沌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想象到这个地球会像一个火球一样甩出来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站在外太空来观察的，但是我们是人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外太空来观察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应用我们刚才解经的那第二个原则，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要诀啊，那就是要想象啊，当时如果地上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啊，人要到第六个阶段最后才被创造的啊。但如果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呢？啊，因为当时地球的温度很高，所以所有的水都是水蒸气的形态笼罩在地球的表面，所以地球表面基本上很厚很厚的一些雾啊，就是很浓很浓的雾。那么浓到一个程度呢，外面的太阳光照不到地球的表面。如果当时地球表面有人的话，它肯定是一片黑暗啊，虽然是渊面是黑暗的，而且呢空虚混沌，就算能看到一点的话，它也是完全看不见，很模糊的空虚混沌。所以这是大概讲，就是第一天呢，这个地球刚刚形成的一个光景。那么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圣经上面说水要上下分开，那么中间要有一个清晰的空气。那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地球开始冷却了，所以有很多的一部分的水蒸气开始凝结成液态的水，覆盖在地球的表面啊。那么天空仍然有很厚的云啊，在云跟水之间呢，就是一段清晰的空气。所以这个基本上讲的是啊，地球开始冷却的一个现象。而且圣经上面讲的非常清楚啊，当时地球表面上面完全被水覆盖，没有陆地的啊，这一点在地质学家早就已经证明了啊，这个最早的地球上面是完全被水覆盖的啊。那么我到北卡之前，我是7年前啊搬到北卡去的，我是在这个匹兹堡大学。那么匹兹堡是一个山城，很多的山。我有一次到匹兹堡的一个博物馆啊，去带一个朋友去看哈，我就很惊讶的发现，他说你不要看了，宾州这么多的山哈，以前在古老的时候，宾州这块土地是在水底下的，而且很长的时间在水底下，因为有下列的证据，1、2、3、4、5讲了很多很多。我心里面想，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很显然的哈，哦，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因为在宾州这个地方的话，它有这么多的山，而且它在水底下的时间非常的长啊。你如果到加州啊，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公园叫做优胜美地啊公园，就是 Yosemite 啊，是 National Park， 它是一个国家公园。它上面那么大的石头，那么高的石头，你仔细看一看的话，你就发现这些大石头啊都有被长期被水侵蚀的痕迹，意思是说很久以前那块石头是在水底下的，而且在水底下不是很短的时间，是很长的时间，不然不会有这种侵蚀的痕迹啊，就代表这个地球一定有很大的变化。最早的时候高山都是在水底下的，这是很奇怪的。我心里面想，我说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摩西怎么知道？他写这个圣经的人叫摩西啊，对不对啊？对，摩西36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科学知识的啊，今天有科学知识，我们知道果然是这么回事，但是摩西怎么会知道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好，到了第三天，那么第三天呢，圣经上面说水面下降，陆地升高，而且第三个阶段的末期的时候有植物就出现了， 那么我们知道哈，水面下降，陆地升高啊，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地球更加的冷却，有大量的水结成冰，沉积在南北两极，以至于别的地方的水面就开始下降。啊，那么今天全球暖化，对不对？还没有暖化非常厉害，才差不多才一个摄氏度啊，北极的冰就开始融了，啊，有很多的地方它水面上升。在印度洋里面有个小国家叫做马尔代夫，是吧？听说再过20年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因为水面一直往上升了。啊，我心想，我如果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话，我心里面很气啊，因为这个制造这个全球暖化的，是制造这些碳啊，对，全球两个国家制造最多，一个就是中国，另外就是美国，跟马尔代夫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倒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必须要节碳啊，这个应该要环保，这样下去不得了。而且我听人家还有说过哈，说如果照现在的，现在事实上已经开始有缓慢的现象，在前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暖化的现象最严重的时候，他说如果照那个趋势继续暖化下去的话，到这个世纪的中叶的时候，整个台北市，台湾的台北市啊，就被水淹掉，说是只有唯一能够在露在水面上面的，就是那个101高楼。你知道2年前那个杜拜那个高楼还没有盖成的时候，101高楼是全世界最高的楼。哇，所以这个暖化的就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可见当地球结冰的时候啊，没有暖化的时候啊，有大量的水沉积在南北两极的时候，其他地方就水面下降。我相信这样暖化的结果这个将来地球上面很多的地方的陆地重新被水覆盖。我看你们北卡南卡，我们北卡都不能幸免啊，因为我们就在海边嘛啊，对。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地球的陆地板块移动挤压就形成了高山啊，这个地球物理学家都是告诉我们哈，你别看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哈，其实喜马拉雅山在地球的年龄上面是相对的年轻，最早的时候没有喜马拉雅山这么大高山的哈。那么但是天空仍然有很厚的云啊，但是已经可以有足够的光可以通过，所以呢可以供这个植物型光合作用。因为圣经上面说在第三天的末期的时候植物就出现了，而且圣经上面讲这个植物啊已经是相当高等的植物，就是会结种子的啊。你知道这个植物有裸子植物跟被子植物啊，被子植物是比较高等的啊，可以结种子的。所以圣经一开始讲到植物的时候是讲到高等的植物。比如说那么裸子植物什么时候造的啊？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所以他没有说啊哪一个这个植物啊什么，或者哪一缸哪一门的什么时候造的，没有这样，他是提纲挈领的讲了一些哈。那么好，那么到了第四天，这第四天是最难了解的一天啊，因为圣经上面说啊，上帝在第四天的时候造了一个大光管白天的，我们知道就是太阳，然后再造一个小光管夜晚，我们知道就是月亮，最后造的星星。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我在大学3年级的暑假，我在大学是学本科的时候是学这个学物理的，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修了一门课叫做天体物理学。那我的老师就告诉我说，是这个夏天的晚上哈，你如果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哈，他说好多的星星呢都是恒星，英文叫 permanent stars。 那这些恒星呢比太阳的年龄还要更老。我心想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会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然后才有月亮，最后才有星星？我说完全不对， nonsense， 我就把这本圣经就丢掉了。我那一年20岁，我37岁才信耶稣啊，因为没有懂这段圣经啊，我晚信耶稣17年。今天知道要什么样子了解这段圣经啊，我们要再一次的应用我刚才讲的那个解经的那个第二个原则，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但是如果你想象那个时候已经有人的话，那个人站在地球的表面上面，他会观察到什么？我们刚才说第三天的末期的时候天上还有很厚的云， 所以你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月亮，看不见星星的。但到第四天的时候，天空开始慢慢的晴朗，这个云啊慢慢的要活了。还没有很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第一个大光是什么？就是管白天的太阳。再晴朗一点的时候，看到第二个光体，就是管晚上的月亮。然后要非常晴朗的时候，才能看到星星了。所以太阳、月亮、星星出现的次序啊，不是他们被造的次序，他们早就已经被造成了，他们出现的次序乃是天空晴朗的次序，懂吗？啊，所以你如果了解这样子的一种解经的原则的话，你看这个第四天的这个经文就非常容易了解啊，一点也不困难。好，那么而且同时有太阳直射在地球上面，所以开始有点气候的变化。这是之前的话是一个大的温室效应啊，就没有很明显的气候的变化，但这个时候就开始有气候的变化了啊，有这个春夏秋冬啊。所以我就开始想到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在报纸上面看到说是国外有一个科学家找到一颗植物的化石啊，植物也有化石啊，我们一般来讲看化石就是看动物的化石啊，植物也有化石，但是他用定年代的方法知道这棵树啊是一棵树的横切面啊，是非常古老的一棵树，是当时所知道的最古老最古老的一棵树。但是他很惊讶的发现这棵树啊，最古老的树没有年轮。你在今天呢，你如果到外面去砍一棵树的话，一定有年轮嘛，对不对？一圈一圈一圈的，对不对？那棵树没年轮，他不晓得为什么啊？你知道年轮怎么出现的吗？啊，因为有季节的变化的关系啊，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日照的时间比较长啊，温度也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树干这个细胞啊，这个生长比较快，所以它密度比较稀。到了冬天的时候，日照时间缩短，温度也降低，所以它生长速度减慢，所以它就比较浓了，就是它的密度比较大。要到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它生长速度又快了，又开始稀了。所以稀密稀密相间，每一个 cycle 就是一年，懂吗？所以叫年轮，就这意思啊。但是你想想，如果在第三天的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树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却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没有季节的变化，怎么会有年轮呢？所以这棵没有年轮的树的化石啊，被发现基本上就证明了圣经上面记载是完全对的啊。而且我还记得啊，那个报道上面说这个教授啊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棵树没有年轮啊，但是我还记得那个教授有个相片啊，对，他抱着那个化石啊照了一张相啊，那个笑容非常的灿烂啊，为什么道理？又可以发表一篇 high impact factor paper。 我们搞教授的就是这回事，对不对？一天到晚就是 high impact paper。 OK， 好了，到了第五天圣经上面记载开始有比较高等的动物出现了哈，一开始记载的时候就是记载鱼鸟，你说鱼鸟在这个动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里面哈，算是比较高等的哈，他没有讲这个比较低等的动物什么时候出现。我再一次强调，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啊，所以它是提纲挈领的告诉我们哪些东西在什么时候出现，没有把所有东西都讲出来哈。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化石的证据啊，告诉我们这样的动物就是鱼跟鸟的动物啊，大概比我们所知道的现在最高等的化石的这个植物啊，大概晚了10亿年。如果这个植物在第三天的末期就出现的话，那么这样的动物要在第五天出现，那中间这个第四天呢，可能长到10亿年 1 billion years， 非常长。那是不是每一天都这么长呢？我不知道，可能这是最长的一天啊。所以一天到底是24小时一天呢，还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不是24小时。好，那么而且化石证据证明鱼类果然比鸟类要早出现，这件事情也不是非常显然的一件事情啊。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细胞生物学还有遗传学上面的一些这个证据啊，知道应该是鱼类要比鸟类啊要早出现。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些科学的知识的话，怎么知道呢？我们就想，我说这个过去怎么知道的？正奇哦，你要记得，这本书是3600年前写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科学的知识，结果他讲的这么的准确，啊，就是 amazing。OK， 好，我们继续看哈。好，到了第六天，第六天呢，高等的动物出现了。圣经上面讲到有畜类、兽类，你说畜类、兽类都是哺乳类的动物啊，啊，是最高等的，在动物里面最高等的动物啊。但是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呢，就说那个时候有昆虫出现。啊，我一想这个不大对哈，因为昆虫我知道应该要更早出现的啊，不应该在这时候出现。所以呢，我就去啊打个电话问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啊，他把他的希伯来文圣经啊拿出来一看，哦啊，他说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是 remes，R-E-M-E-S， 我用英文把它拼出来哈，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在地上爬的东西，你知道地上爬的东西都不见得都是昆虫啊。你还比如说那个蜈蚣啊，对不对？白脚那个蜈蚣，对不对啊？它就不是昆虫啊。那昆虫它有很严格的定义的啊，一定是三对脚，而且有神经节的这样子的一种啊结构的才叫昆虫。好，比如说蜜蜂、蚂蚁叫做昆虫，并不是所有爬的都叫昆虫。而且它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会动的东西叫活物。我自己认为啊，这个地方应该把它翻成活物比较妥当，也就是说上帝在第六天的时候造了畜类、兽类都是哺乳类，还造了其他所有会动的东西，懂吗？而且最后造人。那么人是创造的最终目的啊，这一点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看不出来，但是你在别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整个的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造人。为什么要有这个宇宙？为什么要有银河系？为什么要有太阳系？太阳系里面为什么要有地球？地球上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生物？唯一的目的就是因为上帝要造人，所以所有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造人啊！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所以所有的生态环境全部都齐全以后才造人。所以有人说啊，说是可不可能这个在别的星球上面也有这种高等智慧的人啊，这种外星人啊什么等等这样啊。对，我说大概不会，因为假如整个的创造的目的就是要造人的话，那么既然已经造了一个地球，那么在地球上面也把人摆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上帝的创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他不会再在别的地方再造人了，我相信是不会的啊，这是我自己的相信，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啊。好，讲到造人的话，我就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上一个生物课啊。我是一个教授啊，对。10多年前，苏格兰有一组科学家啊，他们在 Nature 这个杂志上面发表的这篇论文啊，这个 Nature 这个档次很高的啊，在上面发表一篇论文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不得了的。那么他们说，他们从一只母羊身上面呢拿的乳腺细胞，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哈，一般来讲在体外培养的时候，培养没有多久它就会自己死掉了，但是他们这组科学家啊，他们发现一个特别的一种培养液啊，结果呢让这个乳腺细胞呢可以不断的在体外啊培养。然后呢，他们从第二只母羊身上面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下来啊，然后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核拿掉，然后把这个空包浆啊，因为从卵细胞来应该更大，我画的跟这个一样大，不应该的，应该更大，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细胞里面呢含有，它的核里面含有二倍体的 DNA， 它的细胞浆呢大部分都是卵细胞来的，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对不对？但它不是从正规的精子跟卵子啊受精而变成的，它是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啊，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受精卵。然后呢，这组科学家经过听说400多次的失败啊，然后才一次成功啊，就把这样子的一种受精卵摆到第三只母羊用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这样的母羊的子宫里去，着床长大发育变成一只新的小羊出来，给它取名叫做 Dolly， 我们中文翻译叫朵莉啊，朵莉羊。对，因为朵莉羊它身上面的 DNA 都是从母羊一来的， 所以他是牧羊一的克隆。哇，这件事情震惊全世界啊！哇，羊都能克隆啊，人呢？如果克隆五个乔丹，是军舰就出来了，对不对啊？你知道这个美国啊，一向是篮球的那个金牌啊，是总是美国的，对。但是那个时候啊，这个要快要打奥运了啊，这个就有点保不住啊，不晓得会不会拿到金牌。所以那个时候人就说，如果克隆五个乔丹，肯定就拿到金牌。但是克隆五个乔丹的话也来不及啊，哈哈哈，因为他马上就要打奥运了啊。那这克隆五个乔丹还是没有恶意的，对。但是有很多人有恶意。你有人要这样想啊，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啊，将来说不定要这个换个肝啊，或者换个肾啊，如果换别人的肝换别人的肾啊，都会排斥，最好的方法是用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对不对？然后呢，将来如果我要换肝的时候就把它杀了，然后用他的器官给我来一定，你懂我的意思吗？啊，绝对不会排斥嘛，对不对？讲的是没有错。但你要知道，如果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你，这一个克隆出来的这个人啊，就是你的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能够把他杀了来给你医病呢？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没有道德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完全有人克隆的这个技术已经完全具备了啊，但是各国的科学家相约不做这种事情，我们基督徒绝对反对人的克隆啊，绝对的啊。我们赞成动物的克隆、植物的克隆，这都没有关系。为什么道理？我刚刚说过啊，所有其他的创造都是为人预备的啊，所以人的地位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不是光是一个高等的一个动物而已，不是这样。我们人是上帝的心肝宝贝啊，所以其他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是为人而预备的，所以我们用克隆的方法，哎，使得那个西红柿、更加的大、更加的甜啊。我们用克隆的方法，让这个猪肉啊能够瘦肉多一点，这个肥肉少一点啊。其实我也蛮喜欢吃肥肉的。我刚刚到杭州去啊，吃了好多东坡肉哈、啊。对，我太太不知道，不过她现在知道了，以后不准我去杭州了啊。OK，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实验呢？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有一段记载，你知道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男的，但是叫做亚当，对不对啊？那么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需要给他找个老婆，对不对？那么上帝没有说用地上的尘土重新克隆一个小夏娃出来，没有这样做。耶和华神使他，就是亚当，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你看夏娃的话就晓得他们结婚了啊。对，好，你说这段圣经呢，这学问太大了啊，我们慢慢讲啊。一件事情，领他到那人跟前。你知道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啊是一个学生教会，常常有弟兄姐妹结婚啊，有的时候这个新娘的父母亲呢、办签证没签没准啊，那怎么办呢？就跑来找我这个长老，黄长老，你可不可以这个在婚礼的时候带这个新娘从那个后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往前面走到前面来，对不对？哎呀，我以前很喜欢做这事儿，对。你知道做这事儿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就是要保证这个新娘不要昏倒。哇、新娘非常紧张哦，哇，还要挤出一个笑容出来哈、非常难的。对，那么我为了这个事儿这个我自己买了一套礼服对，自备礼服，第二年竟然花钱哈、对。就后来我一天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忽然发现，哇，领他到那人跟前，这岂不就是做这个事儿吗？这是上帝做的事情啊，我从此再不做这个事儿。所以我那条礼服今天还在我家的柜子里面哈，原来什么人要买二手货的礼服啊，来跟我讲一讲啊。那么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了，为什么要沉睡呢？因为动大外科手术要拿他条肋骨出来啊。这个以前啊，我以为从这里挖个洞，然后肋骨一抽就抽出来了啊， 后来我问外科医生呢，没那么简单。第一，肋骨是从这个脊椎骨粘在脊椎骨上，而且整个的肋骨粘在胸膜上面的啊。要拿胸肋骨出来的话，要从这里开一刀，把胸盖这样打开来，然后慢慢切，再切下来。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啊，怪不得怎么样，全身麻醉，对不对？全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段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人不能够想象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呢、喜欢说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祖师爷，我们要拜他。你看，比如说当木匠的，我们都拜谁？鲁班，对不对？啊，这个你知道，这个所有当麻醉医生的都应该拜上帝，对不对？上帝是第一个麻醉医生，对不对？上帝也是第一个外科医生，对不对？啊，所以当外科医生也要拜上帝啊。哎，当这个genetic cloner 就是当这个克隆的生物学家也要拜上帝。你看上帝在这里做了一个大克隆实验，你说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他用的是骨头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然后克隆另外一个人，而且不但克隆另外一个人，哎，他是转基因克隆，你想想是不是？因为只要说是 exact cloning， 就是还是个男人出来的，没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夏娃的基因呢，它跟亚当很接近的，因为是克隆嘛，对不对？但是它的性染色体不一样，对不对？不然的话不是女人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所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对不对？夏娃转基因亚当啊，那马上就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先造男人再造女人呢？你知道这个姐妹们特别关心这件事情哈。对，如果是先造的是女人，从夏娃身上拿一条肋骨出来造个男的话，那这个圣经就要改写了哈，对不对？变成是啊，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的妻子。哇，这姐妹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哈，我不知道，但是我有工程学上面的答案。你想想哈，如果先造的是女的，这个细胞上面呢，性染色体是有两个 X， 对不对？没有 Y， 你要用这样的细胞做原材料，要克隆一个男人出来的话，我不是说上帝不会重新造一个 Y， 我不怀疑上帝不会重新造个 Y 啊，但是这不是最逻辑的做法。一个逻辑的工程师的话，他设计的时候先造的应该是男的，又有 X 又有 Y，用这样的细胞做原材料要造一个女人的话，只要把那个 Y 染色体拿掉，今天呢在聚光的那个这个激光的显微镜底下把一个染色体烧掉，一下就没有，非常容易的。然后把 X 染色体复制，今天还做不到，因为 X 染色体太大了，但小的染色体复制早就可以复制了，我相信 X 染色体将来也可以复制的。所以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理由，上帝是一个逻辑的工程师啊。对，所以姐妹们也不要难过啊。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从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后造的比较高等，所以姐妹们您比我们高等啊。对，安慰你们一下啊。好，那么OK， 马上出几个问题啊，为什么肋骨啊？哎，好厉害。对，我们先说啊，假如要用骨头的话，肋骨大概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少一条肋骨啊，基本上面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有人这个出车祸啊，那个断了肋骨始终没有愈合，到了快要下雨的时候就有点酸酸痛痛的，基本上还是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对，所以少一条肋骨不要紧，没有关系啊。那么马上就出一个问题啊，有人说这个亚当少一条肋骨，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男的生下来不都少一条肋骨啊？我说假如有一个人出个车祸断了一个胳膊，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生下来也少个胳膊吗？不会嘛，那体细胞的损伤不会传代的啊，所以你不要替这上帝担忧哈。好，回头来讲啊，为什么用骨头啊？刚才已经有人泄露天机哈、啊，
对，
原因是因为骨头里面有很多的干细胞，这骨髓细胞哈，里面很多的干细胞。那干细胞啊，这个我在念这个研究生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问我的老师，我说干细胞是什么，长得什么样子？他说不知道，没人看过。那个时候差不多40年前啊，还不晓得有，只知道理论上讲一定有干细胞，但是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今天呢，那就更不用讲了。刚刚的宣布的诺贝尔奖啊，今年的诺贝尔奖的医学奖啊，生物跟医学奖就是干细胞的，对不对？两个一个英国人，一个日本人啊，大家都在。那个日本人是京都大学的教授，我去年我就听京都大学的教授跟我讲，他说他们京都大学早就已经准备了这个叫做得奖以后的这些这个叫什么演讲稿啊，演讲词都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总算等到了哈。对，这个日本人很厉害。那么干细胞啊，它是一直保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是具有最强的分化跟分裂的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但是很难在体外培养。你知道那个保里不是用干细胞克隆的，所以失败那么多次啊。那这个干细胞到今天为止还是很难能够在体外培养的。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也做干细胞的研究啊。那么我那个学生呢他用的干细胞是从肌肉里面拿出来的这种干细胞。那么常常哭个脸来见我啊，我就知道这个出了问题了。有的时候是细胞全死掉，那当然就没办法就重来。最常见的是什么呀？是细胞分化。也就是肌肉的细胞啊，一分化的时候就变成肌细胞。肌细胞它就细细长长的，显微镜一看，什么细胞变成细细长长的，小子已经不再是胚胎状态的细胞，就不能用了，你懂我意思吗？啊，就叫重新来起。所以这个学生能毕业到时候也是他的造化了，真是。非常的困难，对。那么所以这个道理呢，不是用这个干细胞所克隆的，你知道？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啊，上帝用的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克隆的夏娃，因为骨髓里面的干细胞最多也最活跃。我心里面想，这个摩西怎么知道？你知道这个干细胞是干细胞的发现还不到30年，是最近的事情。干细胞的研究现在火红的不得了。今天我们回头一看，哎呀，这个都 make sense。但是想想看，这是3600年前的写的东西哦。你现在回头一看，真的是实在是太奇妙了啊！怎么都会3600年前就写的，我们今天才能够读懂的东西。好，哦对了，这个道理啊，因为不是用干细胞克隆的，他未老先衰，已经死在2003年，他只活了7岁。他这个品种的羊啊，应该活到差不多12、13岁，7岁，而且他2岁的时候，人家就发现他有老化的现象，啊，后来才晓得原来什么，那个母羊一啊，贡献他的乳腺细胞的时候已经6岁，然后那个细胞又在体外培养了2年，所以包里克隆出来的时候，你看他是个小 baby 羊啊，其实他生理年龄已经8岁，所以8+7。15年，所以他真正的年龄呢是享受15岁。对，他为什么会比一般的这个羊他们品种羊要多活几年呢？因为他是一个宝贝羊啊，生了一点病给他吃最好的药，懂吗？所以多活几年。对，但最后还是早夭啊。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上帝所克隆的这个夏娃啊，就没有早夭。这个夏娃到底活几岁，圣经没有讲啊，但是亚当活了930岁，而且夏娃跟亚当生儿育女直到10多代。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活得长一点的话，了不起4代同堂、5代同堂了不起了，对不对？10几代同堂就不得了，这活得太很长很长了，对不对？所以至少我们知道一点，夏娃没有早夭啊，他是用干细胞克隆的。所以这是上帝做的实验是了不起了，你知道吗？比我们人做的实验强得多了。好， 好了，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夏娃的被造啊，对不对？我们看看亚当怎么被造，我们回头再看啊。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造着亚当的身体啊。那么这个中间很可能有中间的步骤，不是从尘土一步变成亚当的啊，可能有中间步骤，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啊。而且最后这一步的时候，很可能是用一个比较低等的动物的细胞经过 transgenic cloning 啊，这个转基因克隆，然后产生的这个亚当。但最重要的是呢，亚当有灵魂。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要知道我们一般来讲看这个人的被造，亚当的被造，就是看创世纪里第二章第七节。但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为什么不从创世纪二章的四节就开始看？因为讲得很清楚，上帝当时怎么样子造人的时候，他的光景是怎么样啊。二章第四节这样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开始描写啊，描写那个时候的情况。他说，第一，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是很重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雨啊。然后呢，也没有人耕地，当然没有人耕地啊，也那个时候更没人啊。但有雾气从上腾，滋润遍地，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呢，虽然已经有陆地，而且陆地的温度还是相对的高，虽然没有降雨，但是已经有什么，有水汽往上腾，很像第三天的光景。我们刚刚不是讲一二三天吗？对不对啊？第三天的时候是水位下降，陆地升高，开始有陆地了。那个时候恐怕虽然天上还有厚云，还没下雨，但是那个土地那个地呢，已经开始有雾气上腾。那个时候他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为什么用地上的尘土？跟我们今天的了解是一样的，就是最早的第一个细胞很可能是用无机的东西开始造的，上帝用无机的东西开始来造第一个细胞啊。那么第一个细胞造成的时候，他就说造人。为什么造人呢？因为我刚才说过啊，创造的最终的目的就是造人，所以一开始造有一个生命的东西的时候，上帝说他是造人，因为这是造人的开始。那么当然这中间还经过很长的时间，从第三天到第四天，我们刚刚说的大概差不多十亿年，对不对？然后到第五天，然后到第六天，还有很漫长的时间，到了第六天最后的时候，上帝很可能用一个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啊，它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然后呢克隆到了这个亚当的身体啊。好，和本的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呢，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逗点。其实原文的圣经呢，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后来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啊。那么我自己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点。为什么？因为这一句话是应该跟上面那个从第四节一直延长下来的，对不对？到这里就是这个做完了，所有亚当身上面属于物质的东西都在这一步把它造完了，然后上帝他才把一个东西叫做灵的一个东西摆在亚当里面，所以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给他取名字叫做亚当。好，所以呢，灵魂这个灵这个东西呢是没有物质的基础，因为所有有物质的东西的都在第一步在前面这个地方造完了，然后才把灵摆进来的。所以有人说人类的基因组啊已经解码了。那么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因为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所以你如果能找到灵魂的基因的话，它是有物质的基础嘛，对不对啊？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啊，因为它是超物质的。那既然超物质的话，这个人有灵魂这件事情有没有证据呢？因为无神论的人说我们人没有灵魂的，他不承认有灵魂的。但是感谢上帝啊，我们人有灵魂呢、啊、有证据的。因为我们人有灵魂，所以我们跟再高等的灵长类啊比起来说，我们在行为上面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给你今天列举几个证据哈。第一，人有良心，我这里不是说良心等于灵魂啊，良心是我们里面的灵魂存在在外面表现的一个小小的东西而已，不是整个的灵魂，绝对不是啊。人有良心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承认的，连无神论的人也承认我们有良心。为什么？因为你骂他是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啊，那可见他认为他有良心。但人的良心呢，常常会做出一些决定对跟我们的利益是相反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假如你有一天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啊，有一个人叫到海里，马上就要灭顶，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救他。忽然你想，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对不对？我这个游泳游得不好啊，跳下去搞不好死的是我，硬着心就走掉了。还没走几步，里面就有一个声音，皇帝说啊，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的，不下来救他。而且这种事情十年二十年过后，午夜梦回想起来心里面还难受。因为人这个良心呢，真是有的时候是很讨厌的。人如果没有良心呢多好，可是我们就有良心，真是奇怪了。我们会受良心的谴责嘛，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人会敬拜，不管哪一个种族，哪一个部落再落后的，都会去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很奇怪的啊。你到动物园你去看看，那个最高等的那个什么猩猩啊、狒狒，他们从来不拜的，这种人会去拜，这奇怪的。第三，我们人追求永恒啊，儒生的人说死了就死了嘛，什么就没有了。然后什么都没有的话，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说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死了就死了，你管他留下来的名字到底是香还臭的，因为你完全都不知道的嘛。哎，我们人就隐隐约约的觉得我们不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非常的关心我们留下来的那个名字到底是香的还是臭的。你想想，这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人追求永恒，再无神论的人呢、下意识的怕鬼，你看这是奇怪了。我特别强调是下意识的哈，有意识的还可以给你震啊变啊，又没有神又没鬼的。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个国内来的，我跟他传福音，他说黄老师，我是100%的无神论的人，意思说啊，你不要浪费口舌了，我不会信的啊，那我就不讲话了。后来过了一年呢、我听人家讲他要买房子，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给他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房子，又便宜，然后这个他也很喜欢那个房子，然后呢学区也很好，这个可是他不买。我碰到他以后，我就问他，你怎么不买那个房子呢？哎呀，他说黄老师，你不知道房子什么都好，就一样不好，是什么？就在那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坟场坟墓啊，我心里面毛毛的。我心里面想，我说你不是100%的无神论的人吗？又没有神又没有鬼，你毛什么毛啊？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毛毛的。我这里特别讲啊，是下意识的，不是有意识的啊。你知道我从来没碰到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从来没有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神的，只是不认识那个神是谁啊。然后我是湖南人，我不但是湖南人，我还是韶山人，所以我是老毛的这个老乡啊。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啊，他有一次接见外来的宾客，一个外国人啊，那外国人哎呀拍他马屁啊，主席啊，你看你这身体多好啊，精神多好啊，他哈哈大笑，老的老的咯，要见马克思咯。这是我们湖南话啊。这国外有报道，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心里面想，这个有语病了、你想想看，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哪里见他？就算马克思看得见，你是个无神论的人，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见马克思啊？连毛主席都不是真正的无神论的人，你知道吗？
你再无神论的人啊，碰到他的生死交关性命在分秒之间的时候，他大叫天哪，你不是无神论的人吗？你叫天，天怎么天呢？他就叫救我啊，老天爷要救我。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不能用大脑去思考了，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几年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哇，那真是，我看到网上面的报道，就是新华网啊，就是国家的官方网站，你应该不会骗我的哈、啊。对，笑死我！我想他不会骗我，对。我发现有一张照片非常的奇妙，一个小学老师带了一些小学生在那里祷告，每个人面前点了一个蜡烛，但小学生都双手合十在那里祷告，是吧？我心里面想，我说这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怎么祷告起来的呢？这教育太失败了。我转念一想啊，我说你知道，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受到这么大的创伤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悲哀的那个情绪啊，已经不能够想到底有神没神了，里面的那个神的那个观念就出来了。那个时候也不晓得要跟谁祷告啊，就是想觉得需要祷告，为那些死难的人祷告，为他们的家属祷告，为国家这么大的灾难祷告。我心里面很感动啊，因为什么？因为在灾难的时候，你看到我们人性的那种那个美好的那一面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这世上面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争论啊，到底有没有神，去证明有神还是没神。你想想看，神是无穷大，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有限要去证明那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岂不是荒谬吗？不要去证明，我只是提醒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神的，我们只是不认识他。好，那么圣经上面讲到有灵的活人，请问上帝为什么这么折腾，造了一个亚当以后还要把一个东西叫灵魂的摆在他的里面？这圣经上面有交代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这样说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在人心里，这原文里面就是灵的意思哈，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我刚才说过，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什么？上帝创造的目的就是要造人。为什么要造人呢？因为上帝爱人，他要把他的爱浇灌在人身上面啊。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上帝要跟人要有一个沟通的话，他必须要把灵也摆在人的身上面，所以才能够心灵沟通嘛。这个是从上到下啊，上帝要把他自己显明给人的时候，所以上帝要显明在人的灵里面，所以人必须要有灵。那么这是从上到下，那么从由下到上呢？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诚实不用讲的哈，你到神的面前来寻找神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还有诡诈，你还有一些一些想法啊，不是很诚实的话，你找不到神的。所以第一个用诚实，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从上到下固然需要灵，所以从上到下哈，固然需要灵，从下往上更需要灵。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哈，灵魂是干什么的？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人有三个部分，叫做灵魂跟体，这是在圣经上面说的三个不一样的字啊。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灵啊，是上帝跟我们沟通的一个媒介。如果人没有灵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上帝沟通啊。而且所有的动物再高等的都没有灵，只有我们人才有灵啊。那么而且这个魂是什么呢？魂就是我们大脑的功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这个都是在魂的层面。这个有这个物质的基础啊，
然后比如说我们如果吃一些药的话，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用这个毒品啊，因为他觉得很舒服啊。那么所以这个有物质的层面，那最后是身体，身体的话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个所有的生理上面的一些现象啊。那么这三件事情都是我们人的一部分，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啊，我们人不是光只有灵，只有魂跟体，不是的，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灵，这个灵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因为有灵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好，马上出一个问题哈，这个有人看这个圣经上面的家谱啊，算一算的结果，发现亚当跟夏娃应该是离现在6000年前的人物啊。当然，因为圣经里面家谱上面记载有些跳代的哈，所以大概是不止6000年，最少6000年，当然大概不会超过10000年。但是有一些这种化石啊，发现什么北京猿人呐、山顶洞人呐、我知道这个国内用猿不是用这个字哈，是用猿猴的猿，对不对啊？我从台湾来的，我还是用这个字，我觉得这是比较好，对，是原始人的意思，懂吗啊？那么这个这个山顶洞人、北京猿人，他们化石的定年代的结果，发现他们都是2万、3万甚至更早，是怎么回事呢？跟圣经不符合啊，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很简单哈，原因是因为山顶洞人也好，是北京猿人也好，他们再像人，只要他们没有灵魂，他们也不能算是人。因为人在圣经里面的定义跟在生物教科书上的定义不一样。生物教科书说，只要是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能够直立行走，能够使用工具， Homo sapiens， 这是我们这个人的学名啊，拉丁文的学名 Homo sapiens， 对，所以就把它叫人了。但是圣经上面的定义不一样，圣经上面的定义是，你不但要符合生物教科书上面的定义，还要有灵魂，一定要有灵，没有灵的就不叫人。所以山顶洞人也好，北京猿也好，他们再像人也不是人。好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其实啊，各种人种之间的基因上面的差异小于0.04%，而且主要的差异都在非编码区。对，我们现在基因组已经全部都解码了，对不对？现在完全知道，就是在具有蛋白的意义的这些这个地区的话，它们的差异更小啊，小于0.01%啊。所以各个人种之间的基因的差别是很小的，而且在很多年前，加州大学 Alan Wilson 教授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人身上面的大部分的 DNA 就在核里面，在核里面的 DNA 啊，也都有些是从妈妈来，有些从爸爸来，是双性的遗传，对不对？但是在线粒体，在这个细胞里面有一个少数的线粒体啊，它里面有少量的 DNA， 完全是母系遗传的。不管你男的女的哈，我们人身上面的线粒体里面的 DNA 都是妈妈来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是单性遗传啊。所以呢，研究线粒体上面的 DNA 的改变，因为是单性遗传的关系，所以比较简单。所以沃森教授很多年前，他就拿了一个好大的 grant 啊，然后呢，他就让他的学生呢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找最纯种的人种啊，然后身上面呢把他们他的 mitochondria 这个 DNA 把它抽出来啊，也是要找纯种的黑人，在美国就找不到了啊，连奥巴马也只有50%的黑人血统，对不对啊？那么要找纯种黑人，一定要到非洲去啊。那么找纯种的白人在美国也找不到啊，也一定要到什么大概从到北欧啊什么地方去才能找得到，还有些非常乡下的地方啊才能找得到。然后呢，找黄种人也要到亚洲人来才找嘛。然后他找了这些不同的这种人种的 DNA 啊，然后呢，他把他的线粒 DNA 啊，把它抽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啊，没有这个进序列的机器啊，是用手动的方法来看它的这个 DNA 的排列的顺序啊， 因为他的这个研究生很多啊，每一个研究生就做一个啊。后来论文发表的时候，那个这个共同作者有20多个、啊、得到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一个结论了。他说所有人的线粒体的 DNA、啊、可以溯源到一个来源，那因为是母系遗传，我们知道是最早的一个女人了、啊、那我们知道圣经上面把它叫做夏娃、啊、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啊这么重要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对于各种不同人种的来源、啊、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叫做 independent evolution， 中文叫做独立进化啊，说白一点就这意思啊。地球上面某个地方10000年前有一群白猴子进化的结果就变成白人，然后过了10000年在另外一个地方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黑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叫 independent evolution 啊，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白人应该溯源到白猴子，对不对？然后所有的黑人溯源应该到黑猴子，对不对？然后这个猴子，黑猴子跟白猴子可能会相差很远，但不是这样。今天得到的结论，他这个工作的结论是，所有的人可以溯源到一个来源，然后这个来源跟猴子差很远，懂我意思吗？所以证明不是 independent evolution。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人在那里讲 independent evolution 啊，这个理论已经证明是不对的。好了，那么这是讲女人这边，男人呢？男人我们的 Y 染色体也只有男人才有哈、啊，而且一定是爸爸来的，因为妈妈没有 Y 染色体嘛，对不对？所以呢，也有人做同样的实验，也是单性遗传，结果发现所有男人的 Y 染色体都从一个男人来，我们当然就知道亚当了。所以这很奇妙啊。所以我心里面想啊，我说这些都是最最新的一些科学的知识啊，跟圣经上面讲的东西不谋而合，这不是 obvious， 对不对？那请问这个摩西怎么知道的？摩西那么好的科学家，他居然这些东西都知道了。然后最早的人呢，他一定有完美的基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啊，第一，最早人都活得很长啊，亚当活了930岁，他是第七代孙子，叫做马土沙拉的，活了969岁，哇，活这么长。但是后来呢，就慢慢的越来越短，到了摩西的时候啊，他自己写的文章说可以活到70岁，他自己虽然活了120岁啊，但是那个时候人大概一般人活到70岁左右，今天呢也可以活到70岁80岁，但在摩西到现在这个中间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人类的这个平均寿命大概是50岁。今天为什么延长？因为医药发达的关系啊，所以越活越长，但是始终活不了超过100岁啊，超过100岁人很少很少，对不对？平均寿命我是讲啊。那么为什么人的寿命越来越短呢？很可能原因呢，就是我自己猜的啊，因为我们基因上面现在有很多的千疮百孔啊。所以为什么最早的人基因一定是非常完美的，现在不行了？我相信是因为我们人啊自私堕落了以后，制造很多的污染，然后这些污染的环境回过头来伤害我们的基因，我相信是这样的啊，我没有证明。那么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最初的基因是完美的，原因是因为啊，最早人都是近亲通婚的，也没有生下来先天有缺陷的后代，对不对？你想想看，今天如果近亲通婚的话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其实到了摩西的时候，上帝已经明令不准人近亲通婚，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啊。你在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近亲通婚是必要的，就那几个人哪里找老婆啊，这是必要的啊。但是如果基因完美的话，近亲通婚也不要紧，也不会生下有先天缺陷的后代啊。好，我刚刚讲的这全都是创造，还没讲进化呢。所以是不是进化论一无是处啊？当然不是。讲进化论一无是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科学家相信进化论？对不对？当然它有它的这个对的地方哈。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所谓的进化树哈。进化树是说，这个最早的生物体啊，在这个地方是单细胞的，很简单的这种单细胞的生物。然后呢， 用随机的突变、随机的筛选就越来越复杂，然后复杂的结果，这个在右边的这个都是动物，最左边这是植物啊，这样子。动物当中最高等的就是脊椎类脊椎的动物啊，脊椎动物里面当然还有再分啊，有其他的，最上面的是哺乳类的动物，哺乳类里面最高等的就是我们人啊，这样子。而且有很多的多样化啊，很多的枝节出来，就是整个东西像个树一样，这叫做进化树。其实这个树的存在有很多的证据啊，我们基督徒的科学家也承认有这个树存在，为什么？有很多的化石的证据啊，越往上面的时候就越近代，越往下面就越古老的时候啊。那么而且这个不同的这些化石当中，今天用这个最好的这个方法，把化石里面的 DNA 把它抽出来，然后把这个 DNA 定序列，然后看到它这些化石中间的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树形的结构是有很多的科学的证据的啊，我们不能够把它否认。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树虽然存在，是不是每一个环节每个地方的这样一种变化都是随机的？因为进化论它强调的就是什么？强调的就是随机的突变、随机的筛选，一切都是随机的。我们基督徒承认有这么一个树形的存在，但每一个的这个所谓的进化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在那里做转基因克隆啊，每一步每一步这样做出来的，你懂吗？这就是进化论跟创造论真正的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好，那么当然了，这个地方大概是第三天了，第三天在这个地方开始，地上的尘土造人，从这里开始，然后经过漫长的最后第六天在这里。 OK， 好，这个事实的证据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化石的证据啊，基因的序列相似，但是进化却是跳跃式的，没有中间型的物种。这个特别是你看，这个是在动物里面脊椎类动物，这是珊瑚啊，有不同的这个所有点的地方啊，就代表有化石的证据。但是你看到没有，最关键的地方，这种交叉的地方啊，都没有化石的证据。交叉的地方就代表中间型的物种，你懂吗？中间型的从来没找到过啊。这个在达尔文的时候啊，就已经人家批评他，说是你这个进化论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学说，但是因为没有中间的这个物种找到过，所以你这个叫做 missing link， 叫失落的环节，你懂吗？啊，你像一根链子，然后中间一个环节失落，这个链子就断掉了嘛，你懂吗？就是非常的遗憾没有。但是达尔文基本上面呢，也没有什么太难过了。他说没有并不代表就不存在，你好好找嘛，你终于先找到的。哎，结果有一个插曲啊，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有人说找到了 ，the missing link is no longer missing。哇，不得了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这也是不得了，这个在上面这个发表一篇论文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对，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啊，每一年的年末的时候，他都要说这年度的科学发现是什么 ？The discovery of the year。啊，是什么？那个时候每次都这样。那么那一年呢，他有一个这个报道，他说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Archaeoraptor。 这 Archaeoraptor 是生物学家给的一个学名，这个动物呢是什么呢？是介乎在恐龙跟鸟中间的，是因为它应该是又有恐龙的性质又有鸟的性质，这样的一个动物呢叫做 Archaeoraptor。 对，结果那一年呢，他们说找到了，哇，不得了，怎么回事呢？在中国的辽宁省有个姓张的农民，对，因为辽宁省很多的化石啊，恐龙的化石，最早一个叫恐龙叫做翼龙，你知道翼龙是会飞的啊，翼龙不是这个啊，不属于这个 Archaeoraptor， 因为它的翅膀不是鸟类的翅膀，你知道没有羽毛的，懂吗？啊，所以它还是只是算恐龙的。他不是这种 Archaeoraptor 啊，但是这个姓张的农民说，你看我这个化石啊，上面果然就是鸟的翅膀，像羽毛一样的，
哇不得了，然后下面呢这个脚就是恐龙的，哇不得了，而且那个这个化石保存的非常好。结果呢八万美金就被人家被一些美国的这些收藏家哈就买下来，然后就到了辗转就到了犹他州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消息漏出去 National Geographic 你知道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啊，就派了记者去哇照相了，然后就登出一个大的一篇文章 Missing Link is no longer missing， 哇不得了，还有一个这个新疆人的相片在那里，哇不得了。但是 National Geographic 是一个科普的杂志对不对啊，不是很高档的，所以这个犹他州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些科学家就把这个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就先送到 Science 这个杂志去，结果被 reject， 那没要他啊，对，啊，后来又送到 Nature 一样没要他，对，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现在研究这个化石啊，要有非常先进的方法来研究，不是光照相片就算了，对不对？啊。他说你至少要看看里面的 DNA 是什么，对不对？而且你要不光看外面还要看里面，里面怎么看呢？用高倍的 X 光啊，能够照过去照进去，然后看这个化石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这些博物馆的这些科学家说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条件，结果那个Science 的 Editor 说德州大学有一组科学家很有兴趣想跟你们合作啊，他们有条件，要不要把你的化石送到他那里去，然后呢他给你这个研究了以后 data 补上来，我肯定给你发表。好，所以这个化石就到德州去了，到德州大学的这些科学家们拿到这个化石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高倍的 X 光，用 CT scan CT 啊，对，然后就看到这个化石里面，就一看他发现原来这不是一个化石，是两个化石，一个化石上面的是鸟的化石，下面的化石是恐龙的化石， glue together，用胶水把它粘起来的，天衣无缝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真是丢脸丢到这种，所以叫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你知道吗？真是啊，八万块钱，为了八万块钱，我不晓得有没有要回来哈，就是，真是丢脸丢急了。OK， 那么这是一个插曲啊，我心里面想，我看了这个插曲以后啊，我心里面想，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热衷于找到这个 missing link 啊？你知道我们人啊，下意识的希望没有神，你看没有神多好，我可以为所欲为，有神多麻烦，将来要审判呢，对不对？这堕落的结果，我们希望没有神。OK， 好了，那么我在开始啊，这个研究这个创造跟进化，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慕道友啊，对，我就想，我说我们现在生物学这么发达，应该算一下啊，从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像细菌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细胞，随机突变、随机筛选，能够进化到像我们人这么高等，它这个概率有多大？我一开始算的时候就发现，哇，不行了，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就放弃了。但是我一想，我们当科学家的人啊，通常如果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系统太复杂的时候，你就要简化，对不对啊？简化你才开始来做算。所以我就假设地球上某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火山哈、啊，火山附近呢有一个池塘。这个池塘里面呢有很多很简单的细菌啊，在里面呢已经随机突变已经10000年啊，然后有一天火山爆发了，这个池塘的水一下子升高，好比说40度啊，请问如果是随机的突变，现在有一个筛选的机会来了，请问随机的方法这样突变的时候，这个池塘里面的细菌能够在高温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存活的机会有多大？我们今天可以算哈，你知道现在高温的时候为什么会生物会死亡？原因是因为蛋白质变性了，
蛋白质是氨基酸所串起来的一个高分子，但它细胞里面是缠起来像个毛线团一样的，你别看它杂乱无章啊，它很有学问的啊。它在高温的时候，因为分子震荡的关系，毛线团散开了。如果这个毛线团缠起来的时候，这个酶它就有活性，散开来就没有活性了，所以细胞就要死亡。如果要在高温的时候还不散开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新的化学键，我这边用个二硫键来表现啊，这个其实无所谓，什么键不要紧啊。那么也就是说，原来啊这个地方没有一个键把它绑起来的地方，现在要有，不然的话分子震荡就把它散开来了，你懂我意思吗？但你现在有一个键把它绑起来，就不容易散开了。那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是没有硫的，在这里没有硫，现在变成一个有硫的氨基酸，对面呢也要变成一个有硫的氨基酸，才能变成二硫键呢。也就是说，在 DNA 上面，它的基因的序列要改变，这是要有突变的啊。那么现在呢，基因上面要它产生突变，它的几率有多大？现在完全可以算啊。基因上面任何一个部位产生随机突变的，特别讲随机啊，突变的，它的这个几率多大呢？10^8，这个数目是从细菌一直到人都差不多，就10^8左右哈，这个几率非常低啊。这是为什么？如果我叫我的学生呢、去随机的方法筛选一个这个突变种的话，但是这个筛选到的机会很小啊，所以搞不好这个要筛选很久才筛得到，而且恐怕胡子都白了，牙齿都掉光了，恐怕还不能毕业啊，非常的凄惨，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怎么样？加一点化学药品，或者是照照紫外，加强它的突变率，对不对？那这样呢，就不是10^8，就会变成10^3或者10^4。那这样的话，这几率就增加了。但这不是达尔文讲的哈，达尔文就说的这个随机的突变是没有外力促成的，你懂吗？就让它自己去变的。好，那就很低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知道，一个蛋白质，如果你加一个二硫键，那个二硫键加的地方不对的话，毛线团还是要散开，要加在对的地方，所以要在重要的部位发生突变，这个几率大概10^2到10^4。好了，好不容易你在那个重要的部分已经选到了，然后在那地方要突变的时候，你有20个氨基酸给你选，对不对？然后在对面的地方也有20个氨基酸的地方给你选，选的要完全选对才能够成为一个二硫键。这个机会呢，大概10^4到10^5，这样才能够产生一个在高温生存的突变种。好不容易有一个蛋白，高温的时候呢，已经毛线团不要展开了啊。但是，一个最简单的细菌呢，它里面至少有上千种的蛋白，只有一个蛋白高温毛线团不展开，其他全展开，这个细胞还是要死亡。所以就是这样。所有的蛋白质要同时发生突变，至少大部分嘛。那么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我今天用一个大的几率摆在这里啊。总的几率是10^17到10^21次方啊，非常低啊。这已经是，我知道这是 overestimation 啊，这个真正的几率要比这个小的很多很多。对，我们今天就不管它。那么有人说了，黄老师，这个池塘里面如果有10^11次方的细菌，或者10^21次方的细菌的话，总有一个嘛，对不对？你说群体数目如果够大的话，几率再小也有可能，对不对？好，现在问题是啊，生物体的群体数目够大吗？有可能发生吗？要知道那个我现在讲的哈，是在野外一个池塘里面，对不对？这池塘里面的细菌呢，不可能长到那么多的。假如在发酵罐里面养细菌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你给它吃好的穿好的，拼命长，对不对？它不会死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有可以到10^17次方，10^21次方，这没有问题。那个你看到那个发酵罐的比3层楼还高啊，哦，不得了，好大好大的发酵罐，工业用的发酵罐啊，对。但是在野外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池塘里面的话是不可能的，有10^9次方就了不起了。为什么？因为当群体的数目生长的数目一直这样增加的时候，它也不断的死亡，当生长的速率跟死亡的速率相等的时候，这个群体就得到一个动态平衡， 懂吗？ Dynamic equilibrium， 学习速度不再增加了，懂吗？所以他就停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环境之内，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多人的细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今天还没有跟大家讲哦，这个我还没有跟大家讲这个比较高等一点的生物体啊，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像细菌这样子的一个生物体，这个就已经不可能了。假如更高等一点的生物体，你还不是说那个池塘里面有鱼，请问温度一下升高摄氏40度，这个鱼能够生存的机会有多大？那就更小了。为什么？因为鱼本身它的这个基因更复杂，它的蛋白的数目更多，所以它的几率本身就要更低。而且更糟糕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这个细菌可能有10的9次方的，生物体越高等的时候，它群体的数目越小，你懂吗？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那个池塘里面可能只有100条鱼，因为100条鱼当中，火山爆发，温度一下升高，有一条鱼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肯定是零了。请问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连 DNA 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要说这个突变的几率有多大，他完全不晓得。他也不知道那个毛线团的结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什么二硫键突变，他完全不晓得。所以群体的数目不允许无限增加，而且越高等的动物的群体的数目是越小，这是事实啊。好了，还有一个问题，这是近代生化学家所发现的。你如果把一个酶的活性跟温度来画图的时候，你发现它是一个中型的一个 bell shaped curve， 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发现你筛选的结果能够有一个突变种，它在高温呢能够生存的，也就是现在温度高的时候，哎，你再做这个curve 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也是一个 bell shaped curve， 就是基本上这个 curve 往右平移了。那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呢？问题在于啊，假如这个突变种好不容易产生了哈，因为它产生的几率本身就小到几乎是零，就让它产生了，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为什么？因为如果温度还是原来的温度的时候，这一个新的这个酶在原来温度的时候没有活性，懂吗？也就是说，它如果温度还是原来的温度的时候，这一个突变种完全没有竞争的能力，它要死掉了，这已经没有办法去算几率了，你懂我意思吗？你说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达尔文完全不晓得。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哈，我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你知道写小说的人哈，特别是写侦探小说悬疑小说的时候啊，常用这种伏笔的方法，就是在开始的时候你读了一个情节，你更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但你耐着性子把这种小说把它读完了以后，回头一想，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哎呀，回味无穷，这叫伏笔，懂吗？啊，我听说这个默然写小说也常用这个啊，对，啊，默言对吧？啊，对，默言对，这名字取得好，对，我是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为什么？在3600年前就已经写好了。然后我们人都看不懂，一直要到3600年后，到今天科学发达到某个程度，哦，看懂了，不得了啊！我们也应该回味无穷啊！这是上帝给我们无声的人一个特别恩典。原因为什么？因为无声的人只信科学不信福音啊，请他教会来他不来，什么时代还相信这个，我太忙不来，请他吃饭他也不来。我不是说别人，就说我自己，我以前就这样的人。后来我到教会来以后，一天到晚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所以我教会人对我很头痛啊。后来他就常常来，很麻烦。但是很奇妙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人也信了耶稣。 你知道上帝预先知道啊，人类的历史发展啊，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人出现，叫做无神论的人。那无神论是最近200年的事情了啊，对不对？200年前，不管人类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文化，都是有神的。为什么最近200年会有无神论？因为科学发达了，这些开始光相信科学，所有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都不存在，都是假的。你知道科学事实上能解释的东西是非常小的，你知道吗？不要那么狂啊，在上帝的面前还是谦卑一点吧。但是上帝很怜悯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相信科学的人，因为这种人呢是在上帝的恩典的门外，对不对？那么这种人要让他们相信，要给他一点证据啊。所以他当初启示摩西的时候，就给摩西很多的细节啊。那我常想啊，假如上帝启示摩西的时候讲得很简单，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到了亚当夏娃，然后一看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其实这样简单的这样描写这样的圣经呢，也不影响我们的信仰嘛，对不对？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对不对？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这么多的细节？你知道细节越多出错的机会越大，最好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就得到一个结论哈，就是真金不怕火烧，对不对？如果是真的，细节再多也不要紧，没有关系，科学再发达只能够找出更多的证据出来，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因为上帝怜悯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需要证据啊，所以他启示这么多的细节。你知道我不说别人啊，我第一次发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这么多的证据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改变了我的一生啊。我那个时候跟人家争啊辩啊，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后来我自己晓得，哇，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原来有这么大的学问，我开始对圣经有无限的崇敬了。而且我开始问我自己啊，说不定错的是我啊，我以前一直以为基督徒啊什么都好，就这里有问题。后来我还晓得原来有问题的是我，一谦卑下来以后很快就信耶稣了，你知道吗？骄傲的人是不能信耶稣的，需要谦卑啊。对，我去想起，所以这个3600年后我们人才看懂了。我到北国来，那是妈妈给我整理箱子哈，我妈妈从来没到过美国，我要去密西根留学，她在地图上一看，哇，美国最北的一州，再北就是加拿大了，也听说那里冬天很冷啊。对，她说你要小心穿衣啊，不要着凉啊，少吃一点啊。我那时候已经很胖了啊，我就嫌她啰嗦。好了，我到美国来，一到美国来，我那是秋天了，就是九月的时候，九月初的时候到美国来，我就发现我的这些室友啊，他们穿的那个酒店的柜子里面那个过冬的衣服这么厚，我说台湾太里穿那个冬衣这么一点一点这么薄的哈，我说这件这个过冬要这么厚的衣服，我说对啊，说你这个衣服完全不能过冬的。哎呀，我赶快跑到那个时候没有沃尔玛，只有 Kmart 啊，跑到 Kmart 去买了一件也这么厚的衣服。所以我台湾带来那件属于过冬的衣服啊，一次也没穿。两年以后我要搬家的时候啊，我就决心把它丢掉，因为一件旧衣服啊，对，这美国没用嘛，没得穿的。但是把一件衣服要丢掉，搞不好口袋里还有10块钱啊，所以搜一搜，就10块钱没有搜到，搜到一张小字条，打开一看，利夫乌尔，现在你要到美国去留学，我很高兴，听说你去的地方冬天很冷，要小心穿衣，不要着凉。 等等等等，最后写母字。我一看日期就是那天晚上，我出国的前两天，我看了这张字条之后嚎啕痛哭，我好想我的妈，我知道我妈妈爱我。要知道当我看懂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非常的感动，我知道上帝爱我，上帝启示了摩西，把这么多的细节摆在那里，是不是为别人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为我，他爱我。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神啊，而且神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就是十字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罪的问题，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带着罪没有办法去见神的，因为神是绝对的圣洁，绝对的纯洁，但是神却替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付到十字架上去。神呼召我们回家，为什么要回家？为什么要信耶稣？除了我们理性上面知道我们都是上帝造的，上帝造我们有一个目的，他要爱我们，那上帝爱我们就好了吗？他可以爱我们吗？但是上帝希望我们回爱他，也希望让我们罪解决了以后，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上帝要跟我们借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圣经上面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要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光是一个头脑的认知而已，乃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活着，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我这里有一个以前的我的学生啊，他知道我多骄傲，他也蛮骄傲的。这个，不过他不知道我在 Pittsburgh 以前的故事啊，今天晚上跟大家讲一下。我37岁信耶稣，我33岁那一年开始到教会去，在教会里面混了4年，信了耶稣。我刚去教会的时候，我刚刚说过啊，跟人家争啊辩啊，劝人家不要信耶稣。那个时候有一个老传道人叫做王志老牧师，我不晓得王牧师你认识他吗？你大概你太年轻了，你不认识，你听过他，你一认识他你这你知道，你不那么年轻了哈。Wilson Wong， 对对，这个王老牧师那个时候80岁，到我们 Tennessee 的教会去讲道。那么他讲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要人家信耶稣我当然不信。对，后来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在那里吃点心，我这么看他就坐我旁边，他问我你是个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心里想，我说没有感动嘛，你说讲得不够好，没感动我啊。我还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在这里大学教书的。啊，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是的。他老人家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哇，讲得好大声啊！我心想怎么有这样子没有礼貌的人啊？他看他年纪那么大，也不好跟他争嘛，所以我就站起来就走掉了。你知道，王老牧师那个时候80岁，他20岁的时候出来服侍主。所以有60年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叫做一甲子的功力，对不对啊？对，阅人无数啊，3言2语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骄傲，骄傲人就用重手法，头上咚的打了一棒，没有把我打醒来啊。长话短说，后来我就信了耶稣，怎么信的我今天不讲。那么后来到了搬家搬到 Pittsburgh， 成为教会的长老， 那么那一年有新生来了哈，新学生来，大家就这个签名，然后去接新生到飞机场去接他们。我也签名，我去接，哎，接到了。结果同一班飞机还有一个人，没有人接。我说你到哪里去啊？他说他要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你知道皮兹堡在这里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在摩根塔的在南边了，飞机场的中间，刚好相反方向。对，我说你怎么去啊？他说我打算坐 bus。 我说没有 bus， 至少那个时候没有啊。那怎么办呢？我说这样吧，大家搭长途飞机啊都很累，我们先去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去送先送这位同学到摩根堂去，然后再回头再到 Pittsburgh， 这样耽误三个小时时间。好了，我们就上路了。我在车上面就打电话给摩根堂的郑牧师，我认识他。那果然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这个郑牧师带了一个同工在那里等他。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到摩根堂的路上，这位同学坐在我旁边，他发现我是个教授。我说黄教授啊，请问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还是一个大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呢、啊，这个大教授，什么叫大教授？他说大教授就是博导，然后呢有很多的课题，很多的研究生，然后一大摊子啊。对，我说照你这个讲法我是一个大教授。他说你是个大教授，那你知道在我们国内啊，绝对没有大教授到车站去接一个学生的啊，这个是素不相识的学生。因为他知道坐在后面那个同学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你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啊，听到这样讲的时候，我忽然一想，上帝早在20年前就已经借着他的老仆人跟我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在我20年来改变好大，我是个很骄傲的人，我说今天还是很骄傲，我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他那一讲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实在太大。他觉得莫名其妙，什么这个大教授在那里掉眼泪啊，他哪里知道我心里面五味杂陈啊。你知道其实这个还是送一个学生的，还不是什么。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接一个学生，晚上接到那个学生以后啊，那学生就跟我们说，他说他已经订好了一个公寓啊，他可以拿到钥匙，然后就可以去住，他就要求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公寓就行了啊。我说好吧。结果到里面一看呢，前面人走的时候没有清那个公寓啊，脏的就一塌糊涂，臭的，整个公寓是臭的。那个冰箱一打开里面全是煤啊，哎，那个厕所就不用讲了，臭的不得了。我说这样怎么能住呢？我说你今天晚上还是到我们家去啊。他说不，他说我将就一下，我就住在这里。我说这不行，我就出去啊，买了一些清洁剂，买了手套，我们三个人，喜林呢就清厨房，他呢清他的卧室，我呢就清那个卫生间啊。哎呀，那个马桶臭的简直是臭的不得了，屁股啊搞到半夜总算是不臭了，不能说干净了，只能说不臭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告辞出来。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后悔吗？因为我们两个都累得不得了。对，我太太说不后悔。我说我也不后悔。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唱了圣诗回家。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啊，你知道你如果定义不要洗臭马桶的话，我劝你不要信耶稣。你知道你信了耶稣啊，上帝很可能改变你哦，让你去洗臭马桶。但是我告诉你，你洗臭马桶洗得高高兴兴的，你知道这叫做丰盛的生命，这叫做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知道吗？你信耶稣啊，不是光是一个头脑的认知，知道吗？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不但我们将来有在跟我们耶稣基督永远同在这样的盼望，今天信耶稣这一刻开始， 上帝要进入你的心里面，开始做潜移默化改变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欢喜快乐，好处无穷啊！我真的劝你信耶稣。如果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话，等一下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你把你的心门打开，你自己知道耶稣无所不在，你祷告求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来，你接受他，你试试看，做个实验嘛，我们都是高等知识分子，对不对？你做个实验嘛，你把耶稣接进来，很诚恳的心灵与诚实哈，来敬拜他，很重要的诚实哈，在上帝的面前千万不可以玩手段哈。要知道这个，最近我看了一个报道，说有一个人，就是国内的一位人哈，到美国来考察，他到教堂里面去，他发现洋人在教堂里面忏悔，他回头一想，我们中国人呢，到庙里面是贿赂。我们中国人真是到庙里面去贿赂嘛，对不对？你就是给那个菩萨一点好处，对不对？然后希望呢，菩萨满足你的需要。我们中国人到庙里面去贿赂，真神啊，是不是不接受你的贿赂的？接受你贿赂的真神，那些神都不是真的。所以你用心灵跟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打开你的心。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试试看，做一个这种很简单的祷告，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你说我很希望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在我里面活着。你如果做这样的一个邀请，我跟你保证，你将来会经历上帝跟你同在，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是37岁的时候信了耶稣，现在已经几乎是30年前的事情。我没有后悔，不但没有后悔，我也非常的惊讶我自己的改变。我是一个很忙碌的人，当周弟兄邀请我到这里讲道的时候，我非常的犹疑，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在南卡的这个教会，神会呼召一些人回家。各位朋友们，知道我们人类在上帝的门外徘徊已经很久很久了，是时候应该回家了。今天如果你愿意敞开你的心，请耶稣进来，你相信他，把你这一生摆在他的手里，你可以做个实验，你试试看过一个现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的生活，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后悔。我想我们在座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可以跟你做见证。现在我们大家都低头的时候，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面对我们的上帝，我们求上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你如果是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这样敬拜他、寻找他的话，我恭喜你，你现在就是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已经走了第一步的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还要口里承认。是在初代的基督徒，口里承认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今天在自由的美国， 我们没有这个顾虑。但你可能说，我是一个访问学者，我还要回去的。啊，不要紧，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当面在众人面前承认。但我希望你在我们聚会完毕以后，你来找我，你跟我讲，你也愿意信耶稣。但是你如果不是访问学者，你没有这个顾虑的话，我很希望你啊，在外面做一个表示，因为圣经上面要求我们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以我在这里非常诚恳的，也很谦卑的，来代表上帝，来做你这样一个邀请。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隆重也非常神圣的一个晚上，上帝亲自来邀请你。你如果愿意接受上帝到你的心里的话，你可不可以在大家都在低头的时候，你轻轻的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得高一点让我看见啊，然后我等一下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啊，你今天晚上愿意试试看，愿意接受，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进到你的生命来啊？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大家都低头的时候啊，你把你的手举高一点让我看见啊，感谢主，举了一个就放下来，感谢主，举了一个放下来啊。因为还没哪一位啊，举了就放下来，还没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来啊。今天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你愿意试试看在永生上帝的面前啊，他留下这本圣经，特别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样子铁的事实，他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他亲自来到你的面前，他来邀请你，邀请你打开你自己的心，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愿意吗？你愿意迎接基督到你的里面去，在你里面活着吗？你如果愿意的话，刚才举过手的不要再举啊，但是如果还没有举手，你现在愿意做一个表示啊，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高一点让我看见，举了以上以后你就可以放下来啊，我会为你做个祝福的祷告啊。今天时间比较晚了，还没哪一位，还没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啊，还没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没哪一位，感谢主啊，还没哪一位，还没哪一位，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啊，轻轻的举个手啊，就放下来，我看到了以后你就放下来。还没来位，我最后再问一次哈，信耶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我37岁的时候信了耶稣，没有一天后悔。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然后放下来，我要为你做一个感谢主，感谢主。还没来一位啊，还没来一位，最后的一次啊，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把你自己的手举起来，我不强迫你啊，上帝也不强迫你啊，你完全是自愿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你的座位上面，请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我看到以后你就可以放下来，好吗？我要为你做个祝福的祷告，最后一次，还没来一位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做祝福的祷告，这样好不好？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让你走到前面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啊，至少有一点礼貌，可不可以从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啊，刚才举手的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接受祝福啊，有礼貌，这是最后这一点礼貌啊。刚才 那边还有几位举手的，站起来，站起来好吗？啊，站起来，站起来，只要你是访问学者就不要站起来啊，访问学者我知道你们要回去的啊，你不要站起来，但你不是访问学者你就站起来，或者你就算你是访问学者，但你觉得应该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好吗？站起来接受祝福啊！有没有？刚才举手的，我知道还不止这么多哈、啊。有没有？还没哪一位啊？你如果愿意啊，站起来接受祝福的话，你就再站起来，好吗？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低头。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站在你面前的这几位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我们由衷的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 今天晚上天上面的天使天君都欢喜快乐，是吧？因为有这些蒙恩的罪人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不管他们站起来的或者刚才犹疑没有站起来，不管是他们还要回去或者是不需要马上就回去，不管他们是学生还是访问学者还是在这里工作的，主啊，今天晚上你的恩典都临到他们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看顾他们，祝福他们的身体，祝福他们的学业或者事业，也祝福他们的家庭。天涯海角，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永远远跟随着他们。所以我们也祈求你借着我们南卡的教会能够继续的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更多的成长，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学习，学习你的话语，也学习更认识你。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也为我们在座其他心里面有感动但是却还没有举手还没有做表示的，我们也祈求你照样的来祝福他们。主，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原因他们今天晚上没有做这个表示，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你必定不舍弃他们，你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有一天主啊，他们会打开他们的心门，愿意迎接你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巴不得那天很快的能够来到。主，我们也祈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求你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在南卡这个地方所有华人当中的盐和光，照亮周遭的人，也成为你的爱的管道，能够给所有的华人都能够感受到你自己的大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牧师，祝福我们的同工，祝福我们所有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的同在，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